以弗所书是一卷很重要的书信我们一看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奉神旨意。所以呢弟兄们常说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呢，里面就有感觉，以弗所书呢是讲到神的旨意，特别是那一个永远的旨意。那么我们也知道以弗所书非常的丰富，那我想我们今天不会越过前十四节，其实前十四节都是非常的丰富，或许我们只交通在前面一些的部分。但因为过去有弟兄说他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开始到第十四节是一气呵成的，还从那个原文的那个文法好像是那一个的长句，所以说呢也非常难说把它那样的来分开。那么当开始的时候，以弗所书开始的时候，保罗呢他做了一点的介绍。我们弟兄们常常提醒我们，当我们读这些书信的时候，开始的那个介绍呢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不光是一个的格式，那么我觉得这一本书呢特别讲到神永远旨意呢其实到第九节第十节像我们也蛮熟悉，是讲到他神旨意的奥秘，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么就给我们读的时候有这个感觉，那么这本书是启示是非常的高的，这本书是分量是很重的。那么虽然保罗是在捆绑的时候在监狱中写的，但是神竟然借着这个时候给那么高的一个启示，不受捆绑被启示出来。那么过去有弟兄是中马田弟兄，据说他说他第一章呢大概是讲了147堂，就第一章中马田弟兄据说是讲了147堂，所以里面是很丰富，也分量非常重。而且呢我们如果有一个的留意，那么这本书里面待会儿其实我们从第三节开始大概可以有点那个影子，可以看到用了好多的词，这些词都是别人说如果用形容词来描述的话都是最高级的，也就是说好像保罗都不够那些的词汇来将神的这个荣耀这样一个的丰富能够来显出来。所以这卷书是非常的重的，而且呢这一卷书是在当这次读的时候在也被提醒，不光是我们头脑可以知道多知道一点，想实在是愿主在灵里面是在给我们有一个提升，给我们有一个的开启。那么当讲到神永远旨意的时候，那是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最后是新天新地。但是这一卷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主题，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就第一章结尾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关键，也就是今天神所倾全力在做的工，因为只有教会长成，然后才能带进国度，才能带到新天新地去。所以说我记得我还没到这里来的时候，有一次刚到这里来有一些的有一些的生活的时候，碰到有一位弟兄就一见我都不熟就说神所要的就是教会。当初我就是听得比较惊讶，但实在从这本书让我们看到确实是如此。那么我们刚读完的是加拉太书，那么加拉太书在圣经的排列上，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是这么的排列。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就在我们不久前看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比较注重的是个人。虽然加拉太书、腓立比书不是没有碰到教会，腓立比书讲到教会里面肢体的之间的难处，加拉太书其实也我们也讲到彼此相爱，也讲到教会，但更注重的是个人。但到了以弗所书的时候，就特别讲到是团体，并且跟哥罗西书是一对，一个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特别重在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比如讲当中可以找到一点的对比，那么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他有一句话我们很熟，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所以你看到里面是个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但为我舍己这句话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有，以弗所书5:25说，正如基督是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说我们接着加拉太书来读以弗所书是非常有意思，怎么从个人带进身体。另外加拉太书6，我们前一次查的时候也是说到要紧的是新造的人，虽然没有得人两个字，但里面的意思是这样，要紧的是新造的人。那里面的重点会看到，那是还是重在个人。但是到了以弗所书里面讲到2次的新人，第4有一次的新人，那个或许还是重在个人，但是第2讲到主怎么在十字架上废了冤仇，然后那个的新人就是讲的团体，所以这个当中是可以有一个对比。那么另外当讲到教会书信的时候，哥林多前书我们之前查过的也是讲教会，那这个那个更是是马太福音18里面讲到的地方地上的教会。那么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是就像马太福音16讲到，那是一个宇宙的这样一个的教会。那么其实如果我们看特别到以弗所书第4以及哥林多前书关于教会里面有一些的职事有一些的职分的时候，那当中有一些细微的区别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一点，我想我们读到那个时候或许我们再来看。那么回过头来回到第1:1，当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当我读哥罗西书那次的时候，我觉得第1:1、2旨意也好，恩典也好，凭恩惠也好，平安也好，过去读的时候比较粗心，就这么读过去，但那个时候呢感到这几个词的分量。那么在这里这一次我读的时候特别看到奉神旨意，你觉得很有意思，当讲到神永远旨意的时候，那么一开始其实不光以弗所书，我好多卷书都是奉神旨意开始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讲到旨意的时候不是讲奉父的旨意，是讲到神的旨意。我们知道在四福音中主耶稣他常常是他是按照父神的旨意，他特别强调父的旨意来做事。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有1第6讲到主所教导的祷告，也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呢后面讲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讲旨意也可以讲父的。但是我觉得当这时候不用父这个词而用神这个词的时候，让我们里面有一个严肃的感觉。我们觉得在圣经中有些时候用的是神，有的时候是用的父，里面给我们的感觉不一样。神宇宙万有的主宰给我们里面就像创世纪刚开始，我们现在还在查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带出来那是掷地有声的，那个神带出来万有的主宰，源头绝对的至高的，一切都是他发起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给我们有一种非常有一种那种感受，这个旨意是很有分量的，就像圣旨皇帝的圣旨，那是地上的一个比方，是有分量的。也因着这么一个分量，我想当保罗说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我觉得当他看到是奉神旨意的时候，他里面是有感觉的。往第一个他是受差遣，他虽然在监狱中，但是他里面知道他是有一个托付的，所以说他的一生他的服事是被这样一个旨意所定规的。不光如此，我想保罗对这个旨意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这个旨意是非常重的，也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保罗他在这一卷的书信中有2次重要的祷告，要把这一个的旨意能够承接过来，能够分享出去，是一件很严肃，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那么让我们读这4的时候里面有感觉。那么你反过来他讲到恩惠平安的时候，也就因为有那么高的旨意，如果没有恩惠平安，那我们就够不到那个旨意。那么我想当讲到恩惠平安的时候，他是说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也就当然他是讲神 同时讲我们的父。我想当讲到神的时候，表神是全能的神，神有足够，他有能力把我们带到这个旨意中。但是当我们读到父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这个感觉跟前面奉神旨意很硬的很严肃的那个感觉有一些的不一样。也就是说，神是在宇宙中至高的主宰，但他愿意向我们打开神之间的交通，神的心意他愿意给我们来听。所以说我觉得这里是是里面你蛮有神的那个又高的旨意中，又有那个恩惠平安那个怜悯，神愿意体恤人这样的一个的感觉在里面。然后我想我们如果注意一下其中的那个的次序，他总是从最开始是讲到神的旨意，然后接下来就是基督耶稣的使徒，这是一致的。那么当恩惠平安是从神我们的父，然后是主耶稣基督。你也就是说最开始一切的源头是神，马上接下来讲的是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要神在他心中，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耶稣。就像启示录一开始耶稣基督的启示，马上把神的那个奥秘出来了。而且当讲到神的时候，怎么神在保罗身上定规，也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有这是一致的。神是借着神发起，是借着跟他一致的，是三而一的里面的第二位基督耶稣来把这个旨意来成全的。其实三而一的神，你第一章中读到再后面十三十四节的时候，看到圣灵也出现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神的旨意，这个的旨意是这三而一的神他们一同同工，而且在一的里面。那么最后要带出就像约翰福音十七章，怎么向神合而为一，我们最后也是跟他合而为一，慢慢所以能够带进，最后能够带进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你觉得这当中给我们看到整个的神的安排里面是也是蛮有意思。那么他是写给谁呢？他是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那么关于圣徒这个点，其实后面如果到了第四节的时候，那更是讲到圣洁没有瑕疵。那么圣是什么意思呢？就有一次当我在读当我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啊，对圣呢有一点更深一点的感觉。那么我们都知道圣的意思呢，就是不光是洁的意思，圣徒，那么圣就是说是与众不同的，圣就是不同一般的，是绝对独特的。那当初神就跟摩西说，你们没有尊我为圣，所以神要在人面前要显为圣。那没有尊神为圣，也就是说摩西那时候在领会神的那个圣的上面，摩西出了差错。摩西跟神之间有非常长的关系，但是他搞错了。也就是说神这个时候该往右的时候，摩西的领会中他往左了。那也就是说不跟神在一起那就是不圣。那也就是说最后写给以弗，神他是至圣的，神盼望我们跟他有一个一，我们跟他有一个同情。所以说我觉得当这次再次读到圣徒的时候，最后神的目的就是要被造的人一直到宇宙万物都是跟他有那个一，在他的那一边与别的分别与别的不同，那么那个是叫做圣。那么然后呢他写信，我想保罗是写给以弗所在以弗所的圣徒。然后这里呢中文有个旧事，那么其实加拉太书上次最后第六章也是讲和神的以色列民，跟这个旧事同一个词。当然我个人还是比较觉得这里的旧事那原来意思就是 and 嘛，和嘛。我想这里的意思应该是和，也就是这封信不光是写给以弗所徒圣徒站在神那边跟与别的是分开的，以及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么由神的很高的启示给谁的？神的启示是给对他有忠心的。那么就想起过去弟兄来我记得过去弟兄来分享 讲到忠心的时候，他讲到忠心有三个方面，对，是夫妻关系啊，是对神的民忠心啊，然后是讲到朋友关系啊，对神的自己忠心啊，就好像盖恩夫人他们跟神关系很好，但特别是讲到最第三个非常重要，就是主仆的关系，有对主的托付能够忠心。那我想这里他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我相信这里面更重的是托付，是能够忠于主托付的人。那么这个是主所要的，要给的。那么接下来保罗，我想到了恩惠平安当然是从神来的，父也就是说这个恩惠跟生命有关的，他叫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伏在主的权柄下，这跟恩惠平安是有关的。那么保罗接下来马上到第三节，他没有展开马上很具体的，他马上是有一个颂赞的一个祷告。我想当颂赞祷告出来的时候，我里面有个感觉，是保罗在写以弗所书，虽然他从外面来说是捆锁的，但他的灵是非常的释放，而且他的灵是非常的高。所以说我想既然保罗他是有那么高的一个灵来书写这么一卷的书信，那还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也带着一个被神实在让我们里面有个释放的灵，让我们里面是实在有个打开的心，能够来承接这卷书信所要给我们的。那么保罗我想因为神给他那个启示，神永远的旨意太丰富了，太荣耀了，好像保罗是进步的，虽然他想写一些好像在具体的把神的旨意带出来，但好像在这个时候好像保罗他里面是情不自禁的，他里面就是没有办法来止住，他向着神，因为那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向着神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这个祷告是特别是讲到神已经把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给我们了，从这个天上属灵的福气往第三节开始一气呵成，一直到第十四节，那么里面会特别是讲到神的，特别是接下去会特别是讲到神的拣选，讲神的预定，也特别的会讲到神的旨意。那么这里当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会留意一下这一个的次序。这个次序呢，先是从人开始讲的，先是讲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一直到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第二部分旨意是讲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然后呢接下来呢又再一次讲到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在基督，在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那么我里面觉得为什么这个的旨意先是讲人，我想在就是基督的，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所以在神的心中我们是他里面的宝贝，是他里面的珍宝，所以在这一切的旨，这一切你说造天也好造地也好，最后是为了人，所以神把人先放在之前，当然也因着神得到了人，得到了教会，最后所以说在过程，所以说接下来就能够把万有能够带到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么这是九和十节的。但是接下来这是从神的心意中，从神的心意中神还是把人放在更前面，但是呢然后是在讲过程的时候呢，是先把神最终的一个的，最终到将来到新天新地，我想从那个时间第三节是讲到第四节，从时间上创立世界以前一直推到时候满处，我那是就是到将来的永远了。那么再就是说把这个永远的旨意带出来之后，然后又讲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那也就讲秩序怎么能够达到将来一个完美，神先是要得到我们，所以说从神的心意来说突出的也是我们，从神的做工的秩序来说也是我们先要被得到。那么当第三节当讲到我们天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我记得江青过去有一次来讲，就专门讲天上，讲到以弗所书有六次的天上。那么那我想在这里当讲到天上的时候，给我们有一个感觉 以弗所书它的启示是高的，罗马书好像从地上带起来的，罗马书也是讲神的福音，但是更多的先从罪，从人是罪人啊，这个地上怎么样不前不义啊，好像是从地上带起来的。但是以弗所让我们很明显的看见，它从天上先带起，就是先把神的，也就是说高开低走，就是先要，如果就是说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总想有些实际的东西，那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讲一些实际的东西，但是好像神觉得如果不能够对他的启示，对他的旨意，对神的那个在天上的心意有点明白的话，神不能让人很快的进到所谓的一些的实际的中间，那个实际就没有方向的，那个实际是没有根基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神先带到，把我们先带到天上，而且这个天上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那么这个基督里赐给我们，我记得过去我刚来这里聚会啊，弟兄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哎，那是给我一个提醒，说我们回到最起码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信主最起码，但是不是光不自灭亡反得永生，乃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么在一切神的丰盛的有形有体居住在他里面，所以说在这里就是说整个的以弗所书不断的出现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神在基督以外，神不感什么兴趣，神在基督以外也没有什么功可以做，所以神把所有的东西都是放在基督里，这个是以弗所书特别强调的一点。那么我们看第三节的时候讲到天上各样的福气，如果看第四节的时候，它里面会讲到应该是讲到第八节的时候，他是讲诸般的智慧聪明。你会觉得在以弗所书里面，其实这些词都是用了一个词，就是一切，就是一切里面，或者说我们说的万有，都是一。你会觉得在以弗所里面，万有啊，一切啊，这些词用的特别多。然后讲到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然后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要这并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一个充满，好像以弗所书啊，就是说神的旨意，我们知道都罗马书也讲到神的旨意，其实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神的永远的旨意，但是没有给你看到那种满的感觉，好像要溢出来，不能够再加上什么了。然后呢，就是里面特别是讲到，比方百般的智慧啊，后面好像保罗是没有办法用那些的词，用得进那些的词来。何等的，我们那个保罗的祷告里面有一个何等的丰盛，何等的浩大，何等的指望，何等的他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然后讲到他的丰富的时候，好多次都是丰盛啊，丰富啊。然后保罗有些词是说远超过一切的，然后超过所求所想的，测不透的丰富，然后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就好像我觉得我们今天我自己是觉得，当我读以弗所书这样的书的时候，实在是觉得我们这个度量不够，就是神的东西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我们的里面呢就是有这样一个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当讲到属灵天上属灵福气的时候，那我想从第四节开始就开始有具体的讲。那么这里面一个是讲到拣选了，后面也讲到好几次的讲到那个的预定。那么我想过去有不少弟兄们都在讲到底拣选了，到底是预定了，预知了。但我想如果读以弗所书，我想很明确的看见拣选跟所谓人所争论的上天堂下地狱没有关系，他是讲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最后什么，这个拣选是指拣选了我们完成神荣耀的旨意，或者说换一句话来说，神没有拣选天使，神没有拣选狮子那个老虎，神没有拣选很厉害的，我们想象中神拣选了我们，这个拣选跟上不上天堂下不下地狱不是有关的。我想这个的拣选在第四节的时候还牵涉不到人有罪，所以这个拣选是讲神竟然拣选了我们去成就他荣耀的旨意。那么我是个人觉得第四节的时候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当我们一读到瑕疵圣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跟罪连起来， 我个人在读的时候有点觉得第四节可能跟罪还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的瑕疵不是说用，刚才我们交通过一点圣，其实第五章也讲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可以荣耀的教会是讲。那我觉得这里的圣洁和瑕疵不是用罪来衡量，不是我们今天想象中一般的罪，我觉得是拿神的最差的荣耀来衡量。也就是说，如果够不上神的真正的荣耀，或许就是有瑕疵的。那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说，亚当如果说没有吃生命之果子之前，他没有罪，但是相对于神要得到的荣耀，他还是有欠缺的。所以我觉得第四节还跟罪没有关系，是神拣选我们，要把我们这些属土的人怎么完全带到属天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的当中。那么然后接下来第五节开始，我觉得有几个词让我觉得是，这些词我们平时都用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当再一次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些词都是蛮里面都是蛮有感觉。一个是爱，一个是旨意，一个是恩典，一个是荣耀。那么当讲到旨意的时候，就是旨意它特别里面讲到是神所喜悦的，神的美意。也就当讲到就是我们今天是要听话的，但神他可以有自己的旨意，这跟他的地位是有关的。神他是万有的源头，他是万有的主宰，所以说神他里面有一个想法，他有任何的想法。所以今天神不需要跟人商量，神他，所以你看在利未记里面说我是耶和华就够了。也就是当他讲旨意的时候，让我们一个看到他有个计划，另外一个让我们看到我们跟他之间是怎么的，在他面前是怎么的一个地位，他是谁，我们该是谁，有这样的一个的感觉。那么然后呢是他讲到那个的旨意，那个目的是为什么？旨意是说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啦，从得到教会啦，个人来说得儿子名分啦。最后他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神是为了，如果读下去读前十四节会看到好几处的荣耀，荣耀。因为神他目的就是为了这些的旨意的目的是为了显出他的荣耀。那么荣耀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去年的西岸聚会就是国度权柄荣耀全是大的，那么弟兄特别讲到荣耀。那我想荣耀一个当然是神同在了，神显出来当然是荣耀了，但是我们会觉得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跟帐幕跟会幕造好之后出埃及记结尾的时候那个荣耀有区别的。我想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这是神的自己，他当然是荣耀。但我想当讲到会幕造好之后那个的荣耀，是指神所想要做的事情做完了完成了。所以这个的荣耀不光还是神荣耀，神当然是荣耀的神，这个的荣耀是指神把这一些事情可以来做完成了。那么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是为他的荣耀。那么接下来是讲到神的恩典。那么神的恩典，过去有的时候我们想神的恩典，神怜悯我们，可怜我们啊，我们不然我们要下地狱的，神有怜悯来把我们救出来。但我想当讲到神旨意的时候，我想恩典是为三件事服务的。一个是恩典为神的荣耀服务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一塌糊涂的人，我们竟然有这么一位神，他肯来救我们，他肯把我们带到上面去。那我想这是神的荣耀，就是神伟大，神也竟然能够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地步，那就说明神伟大。而且恩典是目的是为了达到神的旨意，恩典不光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为了把他的旨意能够带出来。那我想就我想很丰富以弗所书，我想就开那么一个头。
接着弟兄的交通我也交通一下。我只是读的时候，我把前两节几个保罗的所有的书信都看了看，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像第一节的开头啊，他讲到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我看到他十三卷书的开头，我发现呢， 他用奉神旨意啊，他总共用了五次啊，其中还有另外一次呢，他是在提摩太前书里头，他是说奉救主神和我们盼望的耶稣基督耶稣之命啊命令。所以说呢，从这句话里头呢，我们首先就看到了保罗写这些书信的话，他是完全的降服在主的意志之中，就神的意志之中。这样既然他是降服在主的意志之中的话，他所说出来的一切都是完完全全的是在神的心意之中的啊，他的讲话的内容、讲话的态度和讲话的界限都完完全全在这个里头，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感觉。另外一个呢，就奉神旨意。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啊，因为他这里英文版的他也讲的是那旨意，就是那一个旨意，那就是永远的旨意。我们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我个人感觉到他有几方面的那个就是说含义在这个地方。一方面呢，就是说神的旨意，那肯定就是神他自己所定规的，那就是神在心意中他所确定下来的，这是不能改变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人的意思可能随着环境的变化会变化，他不会改变的，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既然是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的那个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他所喜悦的，就是你在神的旨意之中，你达到了他的心意，他就能够满足，他就能够欢喜，他就能够安息。你如果做不到，他就不会这样，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既然是神的旨意，神告诉我们是他自己来成全的啊，神所定下来的，神必定是自己成全的，而且他是一定能够成全的。那我觉得这三方面都讲到神这方面的事情。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告诉我们一个特别警醒的，就是对我们这些人对神的旨意要有一个正确的合宜的回应。那这个回应呢，就是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我想这第一节的这一句话呢，就让我们看到保罗是如何行在神的旨意之中的一个感觉出来。所以说对于神的旨意来说，所有的主动的所有的一切都在神那边，神的主动，神的完全。那对于人来说，神给我们一个格外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去做一个合宜的回应，那我们就活在神的旨意之中了。那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象的是我们生活中好像和在神的按照神的生规定去生活的时候，好像觉得很难很难。那实际上这里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个简单，就是你心对不对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在这里呢也强调了很多十三卷书信里他用了八次强调他的身份是使徒啊，有四次讲到他是仆人，神的仆人，还有一次呢，他是讲的，就是说为耶稣基督被囚的，这是保罗他对自己的一个本身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认识，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弟兄也交通到了，我们以前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很多时候也特别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在这一卷书信里头，包括保罗整个保罗书信里头，他就用啊，在耶稣基督里，或者在基督耶稣里，在他里面，在爱子里面等等等等啊，这个用的比较多。那么我这次看了一个一位弟兄，他说他统计过了，不一定准确，我只把个数字告诉一下。他说呢，整本保罗书信里头呢，他用的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不是指那个在耶稣基督里，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里，在他儿子的里面，总共用了160次。那么呢，那个以弗所书里呢是用了36次。那么我们如果往下看的话，在这个前14节里头呢就出现了7次。那所以说这个字很强调，是很重要的。那么我这次读的时候，我就有个特别的感觉。以前呢我在读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是说如何是在基督耶稣里头啊，人我们该怎么活怎么活，因为我们的弟兄啊，特别是我们年长的弟兄都经常说到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生活的原则，我们生活的界限都应该在这个里头，在这个里头就对了，不在这个里头就错了。那我以前也就是听听也就过了，我脑子里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但是不觉得怎么深刻。特别是以前在我们也曾经查过哥罗西书，我们弟兄也提到了，就哥罗西书2:9那里，他讲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 那我读这句话，我也是只是告诉我们，就是神所有的一些丰富是在这个里头。那刚才弟兄也交通了，就是在以弗所书里很多时候就用到这个丰富丰盛，好像这个除了这个话再也没有什么再来表达这个意思了。所以我这次呢，我就特别的去查了一下，我就整本新约里的特别是保罗书信里去查了一下，就是关于在这个耶稣基督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那我一看呢，那实在是丰富的是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那这里讲，我这是点一下。第一个呢，他就是讲到我们的得救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重生也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基督耶稣里，就是我们都活了，我们也是不被定罪了，我们得释放了，我们得自由了，我们成为一体了，我们成为同为后世，我们同蒙应许了。那还这里还讲，就是我们得与神和好了，我们得与神亲近了，我们还能以神为乐了，那知道。然后呢，就是说，又说呢，在基督里呢，我们能够得胜了，我们能够得荣耀了，我们能够得到喜乐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夸口了，我们有奖赏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是有信心了，我们有爱心了，我们有盼望了，我们有平安了。那还有说呢，我们在耶基督里头呢，我们有永生。还有一点是比较突出的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一切生活的那个需用也充足了。啊，就是说好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都是与神的关系，他这里有一点他提到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一切的充需求也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得到充足的。那还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今天以弗所书里所说到的一点，就是一章十节里头说到的，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为要我们怎么样。这里看到什么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被神所拆毁所建造成的，我们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最终成为主耶稣的那个杰作，那个工作出来。所以说我们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还有一些那个在引头的时候也讲到，就是保罗在起头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与某某某是同工啊，某某某是我的同工，他里也强调的那是在基督耶稣里是同工。所以说我们平时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见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平时可能说出来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但是我们别忘了，这不是我们人世间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头的。所以说你如果把这些东西都读到的时候呢，我深深的就感觉到真的是神一切的丰富都在这里头了。那不仅是这个里头，不仅是在基督耶稣里，不仅是有基督，就是神藉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所做成的一切，包括救恩是在这个里头。第二个呢，还有就是说神要我们所达到的一些旨意，他旨意里的一些事情都是在这里头所定规下来的。而且我们人呢，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呢，也是在基督耶稣里所最终能够被得到建造，并且最终能够得到完全的救赎，就是完全的进入国度，都是在这个里头。所以说这个呢，正是就是说我们如何来体会基督耶稣的丰富丰盛。那这个一点就让我们是感觉到的。第三点呢，就是说在这一句话一节的后一句话，他就说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啊。忠心的人刚才弟兄主要交通到，就是说那个忠于托付的人。那虽然这个字呢还有另外一个字的，他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信实的人。就我们以后一个是信心，一个是信靠，一个是信实。实际上我们要跟着神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我们要向神有信实。因为神本身是信实的，他要求我们也同样要向着他有信实的回应。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读那个哥林多前书1章30节的时候，那里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人能够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的。那而且神呢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觉得我们这句话，我们这一节经文，我们的弟兄专门有几次在信息讲台上的信息的交通，这是很深刻的。就是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也是靠着神，那藉着我们的信所能进去的。那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只有在基督耶稣里，也才能成为真正的信实的人，向神信实的人。我觉得这两点呢是互补的，就是互相对应的。就是有因着信心我们能进入耶稣基督里，那基督耶稣里，如同样的我们要持守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同样要有一个向着神信实的行为，或者是信心思跟得上。那这是 这是我交通的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说第二节这句话，第二节这句话很有意思了。第二节这句话几乎就是说十三卷保罗书信在介绍完自己以后都是一样的，除了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略有不同。就帖撒罗尼迦前书只是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其他的十二卷书信里头呢都是完完全全是一模一样的。那告诉我们的一个呢是从父神那边，第二个呢是从主耶稣基督那边归于你们。那我更个人的感觉呢，我们的父神是一个源头，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管道。那这个怎么来的呢？实际上这句话我觉得呢，除了保罗的十三卷书信里头提到这句话，另外在彼得前后书里头也用了这一句话。那彼得前书是用的同样的一句，就是说愿平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彼得后书呢一章二节里头呢他提了一个多了一句话，他说呢因着你们认识神与主耶稣，那使这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说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呢，就是说虽然这句话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祷告的意思或者是一个祝福的口语气讲出来的，但是在彼得后书一章二节里头让我感觉到呢，恩惠平安如何能从我们的父神那边和主耶稣那边能够归到我们呢？那是藉着我们更多更多的认识这位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越多的认识我们的父神，越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的话，我们这样的得到的恩惠得到的平安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满啊！我想这样简单的说一下三节吧。三节呢我觉得这样有一个，三节可以说一是一一就是说下面直到十四节的一个主句了。后头刚才弟兄讲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后面的子句都是跟着他的。那这里有一个句话我知道，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那这里有几个字我觉得很有，就是颂赞跟赐给跟福气啊，这实际上这三个字啊是同一个词根的字，都是那个祝福的意思，都是那个就是祝福的那个福气的那个词根。属不一样的呢，第一个颂赞是一个形容词，那个赐给呢是一个动词，福气是一个名词啊。所以说这里呢我们就看以弗所说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在前三章的这个里面啊，我们更多的要去看到在基督耶稣里头的神所给我们的福气啊，这个福气是丰盛的，是丰盛的连我们自己想象都想象不了的，就是说用人的话语都是不能完全把它表达尽的。我想交通这一点。
在以弗所书我想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腓立比哥罗西还有腓利门都是那个保罗被囚的时候写的，就是那个监狱书信，所以我们都知道保罗就是在腓立比书那个时候已经说到他是在捆锁里面，然后在腓利门书那边他是说他是被囚的，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几卷书啊都是监狱书信。以弗所书呢就是在圣经里面的那个监就是安排里面第一本就是所以在这里提到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以弗所书就是神的那个的那个启示，就是他就是说神的那个心意，神的旨意就是要神要把这个 他的启示借着这卷书来向我们来打开。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奉神旨意，我想在以弗所书里面呢都出现过就是在第一章里面就是讲到这个旨意的好多次的出现然后我们弟兄都说过，这个是一个有一个冠词的在他前面，而且呢the will 而且呢这个旨意是一个单数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神的心里面呢只有一个的旨意，然后这个旨意是包罗万有的，就是说其他所有的神的那个旨意，神的心意都是在这个旨意里面所引申出来的。所以为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来要认识神的那个心意，神的旨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我们都会有一个毛病，就是或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了一些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想主他要我们就是说按着他的，就是主不在乎我们做多多少少的，我想主最欣赏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做的一些的服事或者我们的生活乃是能够连上他心中的那个旨意的话了，这个呢就是神所看重的。所以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在以弗所书里面神为什么要借着保罗把他的心意来向我们来打开？因为他所看重的就是我们人如何来认识他的他的心意，过于我们能够为他做多少如果呢，我们能够先认识他的心意，然后按着他的心意来坐在他的面前，这个呢就是神所要，也是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需要主给我们更多的怜悯，叫我们来认识他在创世以前，或者是说神的那个最起初的安排，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想在这里呢，在以弗所书一开始我想就很清楚，神就把他那个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我想都知道那个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他是一个使徒，我们知道就是受差遣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他是受差遣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他写信这个写信呢他是个受差遣的人，所以呢他不是说实在这封信呢不是他写的，他是受差遣的，这封信呢是透过他来写，但是呢这封信的那个作者乃是我们的主，乃是神，乃是圣灵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得很清楚，他是受差遣，而且我们知道一个坐在监牢里面的人呢他怎么能够把他在那个处境里面呢他确实保罗真是做一个受差遣的人，他确实越过那些环境，一个囚徒一个被捆锁被锁链的人，带着锁链的人，然后呢他真是能够做就是成为一个受差遣的人，让圣灵借着他把这卷书把它写出来。所以我想在这里说到我们刚才弟兄所已经交通过了，他不只是说给以弗所的圣徒，他也是和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就是说，所以呢基本上呢这卷书是写给所有的属于他的，就是对他有忠心的人所以 我想在这里呢，刚才弟兄都提到，在这我也看到，就是这个第一章里面呢，他的就是出现了很多都是在基督里啊，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在基督耶稣里，然后呢就是第三节在基督里，然后呢在第四节在基督里，然后在爱然后就是第六节在爱子里所以你如果你看下去就很多，比如说在他里，就是这些你就会看到这个神的安排这个旨意那个根据是在哪，就是根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切在神的心目中他只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的服事不是在基督的里面，或者是不是对准他这个心意来做的话了，这个呢这个就是神在神的眼中这个不就是不算数的，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安排一切都是根据他的儿子来做成的，就是根据他就是本于就是说本于他归怎么说，依靠他，然后呢归于他，就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你就发现了在神的心意里面呢，为什么他就是在基督里，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就是一切的根据就是他，然后呢过程也是他，然后到那个目的了就是说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呢那个目的还是说叫他的儿子在万有里面居首，一切都要在基督里面，就是他的儿子都要居首。所以你就发现呢所以那个旨意是那么的重要，也是神在心里面是那么的有那个重量有分量，就是说神一直就是要我们看到这一点。我想最后一点就是第四节这里说到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一节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说神要拣选我们，叫我们成为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旨意是在创世以前的神就已经定了。但是如果我读那个达比的时候读那个英文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你读达比的时候，就是他是这样子说的，他是就是 according as he has chosen us in him before the world's foundation, that we should be holy and blameless before him in love. 所以呢在这里有一点好像就是说你读起来就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 should be 就是应该的。就是这里呢中文呢就是说成为好像变成。所以呢在这里呢给我的那个我有一个领会，不晓得是对还是错，就是说这个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是神在创世以前他就是他做人造人的心意，人就是要这个样子的，就是人就是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就是说因为你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好像第四节好像是要把人恢复到把人恢复过来，这个也是没有错，因为在神的眼中人是就是 圣洁的，无有瑕疵的，就是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就是说人就是根本是这样子。所以那个亚当犯罪，这个是在神的这个当初定规里面就是不是这样子的。人就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神就是要圣，人就是要圣洁，无有瑕疵的。所以啊，这个呢，就是说为什么呢？以弗所书是那么重要，就是说他要把我们带回到，因为我们现在啊，我们都被这，我们觉得那个人犯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知道吗？神在起初的时候啊，在神的心目中啊，人是圣洁的，是无有瑕疵的，这个才是那个人的那个该有的一个样式啊。所以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读以弗所书，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起初的那个定义的里面。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觉都是被我们现在很多的受很多的污染，但是神呢，要把我们带回到他最初的，就是那个一个河流的那个起源里面，给我们真是很清楚的看到神当初他造人，他对人的那一个的在他心中的那个该有的那个样式，那个样子就是他是圣洁的，无有瑕疵的。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
我只是补充一下，刚才大家弟兄们的交通都每一节都很详细的都讲到那个经文里面那个含义他们的感受。但是我要大家想到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念完了加拉太书就念这个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呢在讲台已经讲过，我们分组查经也查过，我说哎呀，大家都对这个以弗所书应该是很熟了呢，有什么没有什么新奇的那个新的亮光了。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我想那个用心要念这本书的那个目的是，我想跟我们的需要很贴切。我们都知道这本书那个主题就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那个光景啊，教会的光景就跟主的这个心意离开很远了。但是在神要成全他永远的旨意的时候，教会必须要长成，必须要真的活出基督身体的那个实际。如果教会在这一方面扣不上神的心意的话，神永远的旨意没办法成全。教会一定要照着主的心意的时候活出那个基督身体的实际，慢慢长大成人，然后才可以主才可以回来了。大家都知道主回来了才可以带进国度，国度在地上一千年以后才有那个新天新地。你如果这样想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关键是很重要。所以我想我们查的时候不是我们都有那个知识，都知道那个内容大概是怎么样，但是盼望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就注重看看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那个实际，盼望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心愿，愿意我们就活在神的要求哪里，不是光是知道认识怎么一些真理， 而是真的能够进到实际的里边。这个是我想补充一点的。还有我就提一提，我最初留意好多年前了，留意这封保罗的书信，因为保罗的书信每一封就是觉得很丰富。但是有一个传道人就讲了第三节，那一节圣经讲了一堂的信息，我就印象很深。但是他的着重点呢，就不是在刚才我们交通的那条线，他还是那个重心就放在城去给我。他说这个事情已经做成的了，曾经已经给了我们啊。我印象很深，因为好多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刚学会追求一点呢，就觉得真的不晓得那个门路怎么样，有里面有一个愿意去追求的心，但是就觉得很不够条件。但是他就提你看，这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曾经已经做好的了。当年还很要紧的，在哪里赐给我们呢？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如果你看一看十二节以前呢，一共我数了一次，那个意思叫埃及里，或者这叫埃及，那个意思一共八次。我就看到你如果这样留意一下，你以后念的时候，你一念到一件事情，好像这里以这样的福气给我们，大家都愿意得着。但是留意神做的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个词啊，就好多时候就给我们看那一节圣经里面就有一个更清楚的概念，那个范围，那个神做工的方法，完全就在基督里这几个字，给我们会有一点更新，进一步的进到哪一节圣经里边的那个领会。那一次他讲的，后来我自己就我记得在我们分组查经的时候，我也讲了这一节圣经，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的福气，什么福气？大家都要的，这个是天上属灵的福气，就不是地上属地的那个分别很多了，而且是各样，他也很着重这个词啊，每一样。我们需要爱心吗？我们需要胜过世界的力量吗？各样的什么都包在里边，刚才也的弟兄们都提到一切什么都有了，在基督里丰丰富富，神为我们都预备了。我就这样叫大家愿，不是光是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交通，盼望每一个我们学会从这个角度来好好的就念那个以弗所书，因为那个句句就很熟的了，一念你就觉得哎呀好像都听过了，很熟了。但是如果我们用一点信息去领会保罗在要求教会真的活出那个基督身体的实际的时候，他的信息是怎么样，而且他的重点就在基督里那个用意是什么样，从哪里会领会，我想我们会得到一点的帮助。
弟兄等一下有一点交通啊，这个以弗所书弟兄姊妹很多人读的时候都觉得里面的东西很深啊，我想跟罗马书呢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罗马书呢是从人的需要讲到神全备的救恩啊，是讲到我们人人都需要，人人都犯了罪。但是以弗所书呢是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天上，就是从神的角度，从属天的角度来同样看 神给我们这个全备的救恩。所以我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觉得，哎呀，这个太高了，好像尤其是前面是三章。但是如果你读第一章前面十四节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出现最多的字是哪个字呢？不是属灵的，也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天上，是讲到我们 our us 啊。这个在前面十四节就出现了十三次，讲到我们。所以换一句话说，神的旨意，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是要透过我们来完成。所以你在这里，我们刚才一直讲到有几个字啊，在基督里，当然神的旨意是要在基督里面成就，但是呢，成就在神身上呢，在我们的身上。这里好几次讲到叫神的荣耀得着称赞，那在哪里得到称赞呢？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旨意的完成，在以弗所书的里面是讲到他要得着这个新人，第二章讲到这个新人，这个新人是谁呢？是我们。当然这个我们是谁呢？就是教会。所以你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以弗所书是跟我们非常直接的发生关系，这个关键是在基督里，关键是要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我们看到以弗所书是从一个属天的角度，使徒保罗是从一个属天的角度啊来看救恩的神的救赎的全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呢，这个就给我们看到，而且这个实实在在的呢是要透过我们来完成。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里面我们就不觉得它好像是高不可攀。因为呢，其实呢，神给我们，刚才王师母已经讲过，在基督里层次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今天不是我们去求神的属灵的福气，是我们回到基督里，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去发现我们已经有了的一切属灵的福气，是已经有了啊，是神已经给了。而且如果我们当我们这样来读的时候，这样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刚才一开始弟兄们都讲到说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啊，其实这个忠心啊是英文是 faithful， 我们直接是信实。其实这个信实本来的意思有个什么意思呢？是从 faith 这里开始，是从信心开始。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忠心就是那些 exercise your faith 的人。换一句话说，当你真正的看到在基督里神已经给你的时候，你在那里用信心来支取，而且你站在一个分别出来的地位，因为圣徒我们特别讲到这个是 holy， 不是刚才弟兄们已经讲了，这个不是跟罪有关系的，这里讲到，这里是讲到不平凡的，神圣的，或者是连到神那里去，就是在基督里。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第一章的时候啊，不管我们是看了多少个荣耀得着称赞，不管我们看到多少是神的旨意，不管我们多少看到多少在基督里，这些通通是要连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才能够带出以弗所书里面神所要的神旨意的成就，跟神的荣耀得着称赞通通是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 来看以弗所书的时候，虽然这有人说以弗所书是一封天上的书书信，但是这个天上的书信是讲到我们也在天上，我们在属灵的这个境界的里面所要达到的，所以这个完全是不是碰不到我们的，而且是完全是成就根据各工的地点啊，是要我们在基督里所成就的啊。所以我想我就这样先开个头，剩一点时间叫王弟兄教继续教通一点哈。
并不一定说要我在最末后才教通，说弟兄们应该打破这样的一个限制，你里面什么时候有话就什么时候就交通。我想刚才弟兄姊妹们都提到以弗所书里面的那个一个主要的方向，那个内容的主要的方向，尤其是王师母刚才也特别提到，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是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读这个书，现在好像隔了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又回过头来再读这一个呢？那我可以和弟兄姊妹们稍微提一点点。对我个人来说，以弗所书是对我属灵上的影响最大的一卷书。那从以弗所书开始，在我身上发出亮光来引我行走主心里的喜悦的路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来说应该是五十几年了。我头一次是给以弗所书整个的打倒下来的呢，是1955年。那个时候教会在中国呢是刚好是碰到最严厉的一次考验的时候，你要是看看环境，看个人的遭遇，看那个教会的前途，你好像完全没有路可以走的。但是在那种情形的底下，神并没有放弃他自己的工作，那他还就在那样的一个时间的里边，那么主就借着以弗所书在我里头带来一个好大的书信。那从那次开始一直下来，那么这几十年走过，每次在读以弗所的时候都不因为上一次读过才不久，现在又在读以弗所书，好像以弗所书对我太熟悉了，没有什么好留意的了。但是这个感觉对我来说是越来越不成为事实，因为越过越看见以弗所书这一卷书，如果我们没有能很清楚的掌握得住来跟得上来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来说，那么我们信主他那条路就好像不太准确了。因为当然按照人的想法来说啊，信主就得着各种各样的福气是蛮好了，但是如果你一读以弗所书，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和我们地上承受福气是根本是两回事。以弗所书里头一个很重要的那一个中心点，乃是给我们看见神所要做成的那个工作怎么可以做成功。那因此这个事情才是那个很重要的。那当然在我们没有太认识神整个的永远的安排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救恩是很重要，我们永远都承认救恩是很重要，因为这个是开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能说救恩本身就解决了神整个旨意的执行。 因此我们常常都听到弟兄们的交通里边提到，救恩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准救恩是神那个旨意进入完成的那个起头。正如刚才姊妹交通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弟兄们的交通里边也提到，神呢永远的旨意的完成。如果没有，我们没有看到神没有把以弗所书留下来给我们，神如果没有把启示录留下来给我们，那我们就真的是没有办法知道神的永远的旨意，第一是什么，第二是怎么去完成，第三呢，第三就是那个神永远的旨意这个内容实际是一个最那个最高点是什么一回事。那等到神借着他自己的话来把我们的心思打开的时候，我们才看到那一件事情。而原来这一件事情和我们读圣经一开始，你读，除非你不读创世纪，你一读创世纪你就碰到那一个起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在这个去追求认识神的旨意和是跟上神的旨意，而没有看见这个神的旨意的起头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呢，那我们实在是没有看见神的路是该怎么走。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说话从来不会说了一点就漏掉一点让你去猜，你猜猜什么是对，神说用不着你猜，我老早就说了，不过你就是要就去体会。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回到那个以弗所书上头来的时候，我想我还有许多的话要和弟兄姊妹们特别来交通，特别是在第一章的里头，所以我想我今天晚上只能和弟兄姊妹们看看头两节就好，看头两节也特别注意的那头两节，对我们进入以弗所有什么那么重要的关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的里边都已经把这个很重要的关键给我们点出来了，整个的问题跟神的永远的旨意是发生直接的关系的。那因为对我们来说，神没有把以弗所教会，没有把以弗所书信留给教会的话呢，那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把他的儿子挂在木头上那个目的是什么。我们顶高超的那一点就是说，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就是这样，那就是停在这里，好像看不到这，那还有什么别的路可以走？别的事情可以走上来呢？但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看到，当主把以弗所书留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一件事情。神的儿子被挂在木头上，那是神工作的方法，那个不是神工作的目的。神工作的目的乃是要把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这一个事实带回最早的光景。那么如果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话来说了，那是神也要在宇宙的中间重新把起初神创造天地的事物显明出来，那具体的表达那就是新天新地和其中的新耶路撒冷。 那我们不扯那么不扯那么远，那我们就是回到那个以弗所书信本身来看看。那一开始弟兄姊妹就看到了，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里边都已经很明确的提到那一点，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是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人。那这一句话弟兄姊妹们你千万不要把它看得很简单，不简单，非常非常的不简单。我想头一点，我想弟兄姊妹你去留意的，保罗把他整个的服事一开始就带到一个这样的事实里，那是根据神的旨意。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在那里，就没有保罗的整个的路程的显明的出来。那当然我们熟识保罗的路程的他历史的人，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那我们也不必在这里特别提。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像保罗这样的人，他凭什么去服侍神？凭本事吗？他的本事本来就是很强，但是他的本事一发挥出来就是与神作对。站在一个与神作对的那么厉害的人，怎么能成为神手中不可少的一个做工的器皿？那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关键。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不但是以弗所书是给这样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启示，在除了保罗的本身的书信以外，我们也从其他使徒们的书信的上头，再加上整个的圣经里头的历史的记录，我们都能看到一件事情：什么叫做侍奉神？什么叫做神的旨意？什么叫做去侍奉神的旨意？这个完全不是根据人自己来做起头，所有的起头是起头在神的自本身，起头在神的自己。那么所以一开始保罗就说到了，他是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那这个奉神的旨意，你可以这样，奉神的旨意就是我接受一个命令，那这是一个想法。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是根据神的安排。那第三个想法就是，我是在神的旨意的里头来服侍。那虽然是从不同方面来带出那个服侍的那个实际，但是这几方面的认识都是很重要。尤其是我们我可以这样说了，尤其是这个时代的教会，我们可以说整本圣经历史里头的属灵的功课和学习都和现今的教会发生了很直接的很紧密的关系。什么叫做侍奉？什么叫做服侍神的旨意呢？不是叫我们看见工作，如果看见工作的话，那服侍神的旨意就是很容易。那服侍神的旨意就不是从工作那个着眼，服侍神的旨意呢是从神的 旨意本身来着眼。那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整本旧约的历史都是可以说是人服侍神旨意的一个历史的记录，但是这个记录是失败的记录。以色列人从摩西被拣，从摩西领他们出埃及以后，那当他们接受了一个很正规的差遣，来成为神的百姓，来地上来要彰显那个祭司的国度。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以色列人所有的一切所经过的一切，每一点都是在那里去执行、去完成神所要做的了。那以色列的做了没有呢？如果按照字句上面来说，以色列也做了不少。但是你按照实际来看的话呢，以色列好像做的并不太多。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出在什么叫做侍奉神的旨意，而不是说现在我们从神那里接受了一个会幕的样那个样式，我们照着这个样式来把它这个建造工作来做成了，那我们叫做服侍。不，如果我们真的是看到那个服侍那个真实的意思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在那个建造会幕的过程，而是留意到建造会幕的那个实际。那建造会幕的实际是什么呢？处处去表达神的儿子的所事和所作。会幕没有建成以前，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侍奉神。有了会幕在那里，人就知道了要侍奉神就到会幕去了嘛，献祭要到那边去了，以后变成在圣殿了。一切的事情你如果不坐在不在圣殿里边，这里边做的那就跟神没有关系了。这即使是一个外表的那个认识，但是等到真实的回到神的光里面去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工作的外表，而根本的一个事实是神儿子的所事和所做的是不是能发表。那这一个才是那一个。那因此回到那个以弗所书上面来留意的时候，那奉神旨意做使徒的保罗，那这句话里面就说出了好多的问题来了。第一，他怎么能成为神旨意里头的那一个器皿？第二，他是怎样的活在神的面前，能叫神让他做神的旨意的这一件事情，我活出在他的身上。我个人心里面一个很重的感觉，就是保罗这一个在神旨意里面做使徒，不只是说到他的身份的问题，不是只是说到他的地位的问题，也不是说到他那个具体的做工的方式和方法的问题，而是说出什么呢？是说到他个人和神中间的那个直接的那一个关系。那一个关系就是用我们现在人所熟悉的话来表达的话，真的容易了。一个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我们感谢神，保罗他实在能说他是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人。不是说他每一件事情一开头都掌握到神的旨意。但是你看到在保罗的里面有一个东西，什么时候他发觉不是神的事物 他就停下来。什么时候他发觉那是神的事物，他赶不上去的，他就仰望神的怜悯，给他够有恩典能接上去。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个是保罗，他在神面前做使徒的那一个实际。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当我们一开始看到保罗是这样子来和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交通以弗所书的时候呢，那我们跟着就有问题就问的了，为什么保罗不跟其他的教会交通以弗所书的信息？而以弗所书的信息怎么会被人看为哎呦很高深的，不能摸的，不能追求不上的？弟兄姊妹，这就和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也许有点关系了。那因为在当时来说，在地上有许许多多的地方的教会，圣灵为什么没有用保罗像其他的教会那么明确的来说到以弗所的情形，以弗所书里边的那个情形？虽然我们对当时的教会的历史不能完全的能掌握得住，但是我们有把握知道以弗所教会他们在神的面前实在是一个付代价的教会。我们从他们的起头，我们看到他们在神面前要在跟随主的事上面所付的代价的确是不简单的。我很清楚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对，然后后来都是弟兄了。他们的原来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制造麻将牌的。那当然这个在香港里边是一个很好的行业。那么他是信了主以后，他马上就碰到一个问题了，那我还要不要再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如果不做，我个人我家庭的生活怎么维持？那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但是这是他个对他来说是个别人的问题。感谢主了，当这对弟兄后来他们能完全的脱离那一个来进到实际的里面。就像我前些年在 Kansas City 那边所碰到那个开酒吧的那一个弟兄，碰到他的时候已经不开了。已经把他的酒吧关掉了，但是如果说他不关那个酒吧的话，你可以计算他每天的那个收入是多少。但是你接受了那一个以后，那你以后干什么？这许多的问题都摆在那里。但是我们回头来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能看到以弗所教会当时不是个别人，当然我不敢说是绝对的100%，但是你肯定那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的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主的面前脱离那一些与主抵挡的事物，那一个火那种那个火热和那一个人那一种心情。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如果弟兄姊妹你回以弗所不回使徒行传里边，你就看到他们那个记录。那但是不是他开头是起头是这样，一直等到启示录保罗用 主用约翰来写那七封书信的时候，以弗所教会虽然不是在主的面前，能够还能维持着他起初的时候的那个高点，但是他们在主面前的仍然是该守住的地位，他们还是守住的。那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弗所教会在他们起初跟随主，一直到以后他们那边主挪掉了他们的那个灯台，中间发生的变化，我们虽然不能掌握了太多的资料，但是我们有一些资料是我们掌握得到的，那就是他们起初在跟随主的时候，那是很完整的把他们自己摆上神的那个旨意里。那所以因此有些弟兄就以为说这封书信是单独是给以弗所的，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去体会，因为那里说特别说你住在以弗所，住在以弗所的那些这些人。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呢，圣灵上教会说的话，凡有耳朵的就应该听，那就包括了，不是只是把以弗所教会一个独立在那里，把它高举成为一个唯一能听见神话语的神的儿女们，不，神是让。你这心思里面能有心意毫无保留的上着神的话，那神的话语上我们还是打开的。如果我们上神的话语先关闭了，那话神的话语就没办法进到我们里面来，这个也是很确定的。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我们看到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人，那么这一个问候的话呢就很有意思。刚才我特别还是亲人提了，我不以为这封书信是单写给以弗住着单给以弗所教会的，也是给众教会的。虽然在文字上面那里头他是也特别的，当时收这封信的人才是住在以弗所，这个我们不必太留意去分辨，那究竟不住在以弗所的人听不听这封要不要接受这封书信，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保罗在这里把这封信写的是给以弗所的众圣徒。如果你严格的来说啊，他是不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呢？我说弟兄姊妹要听清楚这个话，如果我们严格的来说啊，我们能不能说这封书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呢？你可以不说，不都可以，都有条件的。因为在这里他说什么呢？所以他在收信的人这方面他说，他写信给住在以弗所的圣徒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你是住在以弗所不错，但是你是不是圣徒有忠心呢？这是另外一件事。你是不是圣徒呢？那是另外一件事。当然你也很严格的来说的话，你可以这样去 来提出问题来，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是发生这样的想法。原因在什么呢？因为在以弗所书里边就讲的是属灵的实际啊，这个属灵的实际是根据什么呢？乃是根据神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做工的成分是到了一个什么的光景。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留意的，当你留意到是圣徒的时候，这一个是关乎我们与神的关系。当我们留意到中心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怎么活在神的面前的那个记录。那么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主在这里把这个使灵的实际摆在那里的时候，那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那个体会在那里。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的跟随，跟主的心思没有发生那个完全的贴切的那一个分不开的关联的时候呢，那我们总是觉得那个短缺是在我们这一边啊，就是我们感谢神呢，因为主给我们看到的，你一切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成圣的，就是给神分别出来的，就是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在地位上你已经是给带到那个地步的了，你活能不能活得出来呢？那是另外一个功课。但是呢，在身份上面，在关系上面，神已经把我们放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上了。那因此神进一步在我们身上所看的所留意的，那是看我们向着主那个忠心还是不忠心的那一个问题。我们感谢神呢，这些话虽然好像听起来好像是很笼统的那些话，就很普遍的一般人的话，但是我们正回到属灵的实际上面去留意的时候，你留意到这些话一点都不能说糊的，稍微的一点的说糊，也就会造成我们有许多的破口在那里，要叫我们在跟随主的那个心思上面是赶不上来的。那因此有许多弟兄姊妹觉得以弗所书很难读，那问题就是出在这里。我们有圣徒的身份，但是却没有圣徒的那个实际。我们有忠心的那一个知识，但是却不知道活在忠心的实际的里头。但是以弗所书是写给真实的圣徒和写给向着主忠心的神的儿女，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么然后还有一些话，哎呦，轻轻一提一下就好，一提就够了，那个我不解说了。那就是第二节里面所说的，那就要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感谢我们的神，很熟悉的一句话，但是是很实际的一个功课。头一件事情是给我们看到一切的起头是在神，所有的恩典祝福也好，丰富也好，荣耀也好，一切的事情起头是在神。 那么你要得着祝福的话，那你和神的那个关系必须要正常。如果和神的祝福不正常的话，那你盼望神的祝福，那这个是恐怕是在旧约的历史里边是给我们就很明显的教很明显的那个教导了，那就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光景。那么然后呢，他就说出了神跟我们的那个这个是源头的问题了。然后呢就说到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的问题了。那这一位恩典万有的那个源头，他是神毫无疑问，但是他同时呢我们的父，生命的起源，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那个整个的连那个关系，我们是连接到神的那里去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借着神手中的做工的方法，那是神的儿子，就临到了我们。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虽然这几句话都是很简单的，好像是问安的话，但是这个问安的话的里边是包含着一个非常明显的真理的事实在那里的，来给我们来留意到的。我就和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就提这两节。